这个河图啊，合起来55点，55点呢是天地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数目，天地自然数。所以在占卦的时候，用50根稗草，用50根稗草啊，提起了一根，然后用49根稗草，然后求卦。求卦，你的55点，怎么用49呢？剩下的提起来一根，那是就代表太极。另外五点，那么这个跟这个一点合起来，构成这个卦爻，这个六一卦六爻嘛，六爻六位嘛，代表这个卦位的，卦代表爻位的，有这49根稗草，然后求成八卦，这个加起来，这个六化卦，变为64卦，就这么来的。所以占卦的占到哪一爻，它就是代表是哪一个，哪一个现象出现了。与这个现象周围的连带的那些象都包含在内，一爻变动了，其余那些现象都出现了。分析事情呢，就是从这些可以分析出来啊。河图看过之后再看洛书啊，洛书呢在36页左边的第一，左边一行的第一个图啊，这一图啊，这就是根据古人注解，他就是啊，现在我们看那个书经里边有一篇洪范啊，洪范那一篇呢，就是有洛书推演出来的。我们先看这个洛书的，你怎么看它呢？戴九履一，戴是头上的戴帽子戴啊，履是那个履，那个脚啊，踩在地下叫履啊，旅行的那履啊，不是到国外旅行的履啊，你是做什么事情你脚踏实地那个履啊，那个狮子上面一个狮子，下面一个恢复的夫子，那个履啊，戴九履一，你看这个图，上面是九个是吧，下边是一个，上面就等于是头上戴的，下边是脚捋在地下，戴九捋一，左三右七，左边你看三个，右边是七个，左三右七啊，这个二四为间，右边是两个，这个左边呢是四个，二四这两个一个肩膀，二四为间，六八为足，这个下边这个 在右边是六个圈圈，这个六点，在左边是八个点，六八为足。六八为足，原来看那个带九履一，这个一呢，龟嘛，乌龟龟有尾巴，龟尾呀、啊，是这样的。你看呢，好就。你把这几个点呢，这个一度明白之后，就看看这好像一个乌龟在那里，啊，这个叫落龟，落龟是落水，啊，落水里出现的，落水出现的时候啊，在龟背上不一定有这些点子。也不一定是这么这样这个整齐啊。根据现在那个书经里面那个弘范篇讲的，弘范篇开始就说了啊，那个当初夏禹王治水的时候啊，治成功了。夏禹王父亲呢治水没有成功，为什么没有成功呢？颠倒了五行的属性，五行的属性比如说水是就下的，火是往上的，风呢是就是漂浮的，五行各有各的这个属性啊，土是有阻碍的。那禹王的父亲鲧呢，他不懂得五行的属性，他的治水呀、啊，用围堵的方法，用围堵的方法失败了，那么据那里面讲呢，天呢没有把这个。落龟的这个瑞相啊，没有告诉他，告诉他没用嘛，他不懂啊。到了禹王的父亲啊，到禹王自己来啊，治水，他懂得这个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属性，这个天呢就出现这个落龟出现了，这个瑞相出现了，因此这禹王啊就按照这个。这个落龟的这个显示的这种瑞相啊，他就治水成功。治水成功，这个洛书呢，由夏朝一直保存在的这个王宫里面，就是国家最高的宝典呢。夏朝亡了，成汤的时候得到这个洛书，又保存在这个殷商的这个王朝里面。后来殷家亡了，殷纣王亡了，殷纣王的话，这个在殷朝保管这个文献呢，这个洛书是谁呢？箕子。殷纣王的政权被吴王推翻之后，箕子管的这个洛书啊，他把这个洛书啊一推演，就变成后来的弘范九畴啊。九畴是治理天下的九大法则，九大部分的一个方法的。九种重要的方法，那么箕子呢就从这个洛书推演出来弘范九畴。这弘范九畴出来，他看见武王啊这样很谦虚的很恭敬的去拜访箕子， 姬子就把这个红饭九畴啊交给武王，武王之后就就是后来记载在这个周书，就是尚书里面的那个红饭这一篇。那么这个四是一共有四十五点，四十五点呢它也是根据河图来的。怎么是根据河图来的呢？因为这个河图是有这个五十五点，刚才讲的这个演变而为八卦啊，八卦从五行出来的。这个乐书呢也是由这个河图啊，那么一变之后变成什么呢？根据那个千作度里边讲，千作度里是根据系辞传里面讲啊，系辞传讲是这个三五以边呢、啊、三与五这两者乘起来，三五以边的话就变成这个洛书。三五以边怎么变法子呢？三加五十五了，三加五十五，你各位看看这个图，这个就是也跟这个基本的数目，以这个基本的数目与那个外面的数目配合起来，就是三五一边啊。三五一边呢也就是变成由河图变成八卦的时候啊，那么由天上这个太乙，在这个千作图里边讲的太乙啊，太就太虚空的太呀、啊，乙就是异化的乙啊，太乙也叫做天乙，太乙是指的这个北方的这个北辰，北辰的有一颗星呢，就是代表这个天意的那颗星。那颗星的时候啊，它一年四季啊，就像天子一样的，就像人家的天子是一样，他到各处来巡视，各处巡视呢，按照这个八卦的排列啊，四方四隅，四方四隅啊就是八卦了。那么这个天一啊，这个每一年呢要巡访两次，就是把八卦了都要巡视完了，巡视完了以后啊，他就住在中间，中间那一宫。八卦的每一卦都有神明住在那个卦里边，因此八卦也就是八宫。我们前面讲的是八宫嘛，每一卦的神明住在那边的那些内宫啊，八卦的八宫。那个天一或者太一，太一巡视完了之后啊，巡视八宫完了以后，他做中间的中宫，他自己回到自己一宫，这样合起来叫做九宫。 那么按照天竺都里边讲呢，太乙下行九宫啊，指的就是从河图变出来的这个洛书这些点。实际说起来啊，洛书就是从河图里面变出来的，是一回事情。那你懂得河图怎么用法了，洛书也就知道它的用法。那么这个像这个图书啊，主要这几种说到这里了。那么下边就讲的这个刘少图书之一，刘呢就是刘牧，前面讲河图洛书的叫刘牧，少呢就是少子，就是少雍。他们两个叫那个河图洛书啊，有一点不同的。刘牧讲的呢，河图是45点，洛书是55点。啊，但是邵雍啊跟他相反，邵雍讲的河图是55点，洛书是45点。朱子啊后来就采用了邵雍的这个图，所以在朱子的周易本义里面呢，刊载出这个河图啊，就是用邵雍的这个图，刚才我们看的呢就是邵雍的那个图。在朱子的看法，邵雍这个图啊是可靠，这个刘牧这个图啊跟古人很多的讲的啊不相合，他所以没有采用的他那种。虽然如此，在宋朝宋仁宗的时候，那个柳牧的这种学说啊非常盛行。那个时候讲这个河图啊，大家都讲柳牧的河图。到了朱子这样一辩论的时候，把很多古人所讲的那个证据把它列出来，而且他都采用了邵雍的，从朱子以后呢邵子的这个图书啊，一直就是定了，就成了这个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，他就认定是邵子的这个河图，这个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有这个太极图到河图洛书，然后后来起的这些我们都稍微要看一看啊。那么邵雍呢，他根据这个河图洛书，他就著作了有一本书叫做《荒极经师》。《荒极经师》啊，现在这本书还可以买得到，是他讲河图洛书的一个发挥的很详细的这一本书。再呢是周敦颐，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，二程是大臣呢，是 这个成名道，小乘呢是就是二乘的小乘是陈颐，陈颐就是朱子的老师。那么周敦颐根据河图啊，他著作一本通书，在他的通书里边呢，把这个先天图啊又加上一个太极图，上面呢加上一个无极，无极就是画一个空的一个圆圈，这是无极。无极下面呢才有第二个图，才有太极图。太极图下面呢又画着有无形呢，又是这个，它一共有五个图。这五个图呢都在它的通书里面。我们现在一般讲呢，讲这个有太极有无极，那个无极就是周敦颐的这个研究出来的。实际上原始讲啊就是太极，没有什么无极，是这样的。再到陈颐，就是朱子的老师了，他有一本呢易传，他那个一本书叫做，名字叫易成传，周易成子的传，就是简说叫易成传。他这个易传呢不是根据河图的，他是走那个王罕著的王弼著的这个易理的那一派，他叫成传。这个各位你要看他这个成传你就知道了，他相术不假，偶尔提一提，但是重点是在这个讲义理的。那么还有这个张载根据河图研究之后啊，他有两篇重要的这种著作来，一个是太和，一个是三两。三两是三天两仪三天两仪读三天两仪，这个三呢就当三字讲这个两是当二，是个二位讲。那么他这个两篇很著名的，是张载的著作。朱熹呢是写了这个《周易本义》，还有《周易》这个启蒙，他这个虽然是跟陈颐学，他这个《周易本义》啊，两方面都采用，河图洛书他也采用。义理方面也有，那兼而有之。启蒙里面呢，也教一般怎么样研究周易了，包括占卜这些都有，就是这几位，你研究周易明了之后，你要买参考书的话。这是几个重要的参考书。到后来也有不少那些儒家了，对于河图洛书呢提出不同意的这种议论，这叫图书非议。 比如说在元朝有位啊陈应润，他在易经这一方面也下了一些不少功夫在研究，以他说呢，先天图首先说是这个先天图啊，是一个其中掺杂了一种这个参通气呀、啊，参通气是早时候的，它是道家炼丹的那种著作。他说这个先天图啊，它有参通气的这种那个意义在当中。它不是周易，不能成为周易这个学术的一个根据。这是他的一种讲法。到了这个清朝，黄宗岩，这个清朝这个批评图书的人也很多了，这里是举出比较重要的一位来。黄宗岩他说呢，他是这个图书啊，是道家的一个，是作为这个养生的一个方法而已，养生书啊。这个图书指的就是朱子看的那个少子的那个河图洛书啊。他的理论就是说，孔子在《系辞传》里面讲啊，只是说河出图洛出书，孔子是没有讲有图啊，只是有文字这么记载啊。而假使有图的话，秦始皇分书的时候啊，其他的书分了，《周易》没有少。《周易》为什么没有少呢？因为李斯啊，没有把《周易》的本意看出来。他认为《周易》只是一种占卜的，这是小道啊，没什么大用处啊。这个时候烧不烧无所谓了。所以这个李斯建议秦始皇烧书的时候啊，《周易》这个没有列在里面。所以没有烧。现在黄宗岩就讲，既然秦始皇没有烧周易啊，假设孔子来说讲有土的话，应该就保留下来呀。为什么到先后到后来才发现呢？等到那个陈坛呢？到了陈坛的时候再出现呢，可见呢这是个道家养生书，靠不住的，他是这个想法。清朝还有一位叫胡卫，他说这个河图洛书啊，也是一个是炼丹的，讲书寿的， 这个两派人士啊，把它分出来的旁分的义学的一个支流，河图这个洛书啊，在胡位看起来啊，就算是可以解释周易啊，也只是一个支流而已，不是主流。那么这个呢，各位也明了一下，因为这几位啊，陈寅恪、黄宗野、胡卫，他们都有著作的，他们著作现在在书店里都可以买得到。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说出来呀、啊，你们将来要是对于周易有兴趣要研究的话，你看到他们这些著作，你先有个认识，是这个意思。虽然如此这么讲，也我在这个读易讲说里边呢，找了这个几份资料出来了，这在讲说35页，这个35页啊，就讲到一个是宋史隐逸传里面，陈谈呢是在华山修道啊，隐在深沙里边的修道，说这个宋史把它列在隐士这一类的啊。在隐逸传里面讲，他陈谈呢是号叫这个图南，所以一般叫他这个陈图南。后来呢，也有人呢这个称他陈希夷，陈希夷是宋太宗赐给他这个号，宋太宗啊这个称呼他希夷先生，所以也叫做陈希夷。根据《隐逸传》里面讲，陈谈呢是五代，唐朝五代啊，五代时候的这个后唐那个人，他在华山里面的隐居在那修道，从后唐到了宋朝，这个时间，可以这一个人呢寿命也很长久了，但是因为他修道啊修得很好，修道家的那种养生书啊修得很好，所以从后唐五代到了宋朝，宋朝宋太宗啊赐号给他这个希夷先生。不简单的，怎么不简单呢？我们修佛的人说是我们念佛的人呢、啊，修的功夫好，什么时候往生啊？欲知时至啊，那是很不容易的。你说所有的念佛的人都能欲知时至啊？那不能这样说。能够欲知时至的人呢、啊，不多啊。他必须这个在这个生平的时候的确很用功夫啊，除了用功念佛的正功夫以外，助功夫方面那自己能够一切看得破啊，把世间的这些假法，生生灭灭这些假法都要看破啊，而且 要照我们儒家所讲的无伦，守住无伦呢、啊、讲究无伦呢，就是印光宗师讲敦伦尽分，无伦要是要到敦厚啊，各尽自己的本分，有这种功夫做到心里的，平常我们对于一切人，对于家里的人也好，对于外面人也好，没有愧疚，做的事情说的话没有对不起任何人，心里才了无牵挂，这个时候到才能够啊预知时至，哎，心才不颠倒，有这种功夫才可以啊。你看称坛，看着他在临终之前呢、啊、亲自写了数百言呢、啊、数百言就数好几百字，就是呈给宋太宗，约定了日期呀、啊、他在一个那个山上那个石头啊，就是一个石洞里面呢，就是石狮啊，那个石洞跟那个房屋一样啊，啊，约定日期，他在那个石洞里面呢，就作画了，对，后来果然如他所讲的，到那个时期啊，哎，经过七天之后，道奇就死了。哎，我们普通人家死的，道家不是讲，道家叫失节，啊，叫失气。失气什么呢？他认为这个身体是假的，这个东西，你说这个身体永久不死，那是骗人的，身体总是要死的。但是这个心修炼成功了，成了道之后，他然后再转世，要什么样身体就有什么身体，这些生死自如，他是这样讲。那么他如期而足呢，就作画了。作画之后，经过七天之后啊，他的肢体还是温的，还有暖气。不但如此了，洞口啊还有五色的那个云彩，这个五色云彩一个月还没有散，这是证据啊。这讲到他的平生上面好读周易，手不释卷呐、啊，都在什么阵呢，能知道他人的心意，就佛法来讲有他心通，这有什么证明啊？有一个道士，他本人是修道的吗？另外一个道士来访问他，来拜访他，来拜访的时候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那个道士没讲。哎，这个陈坦就看出来了，主动的就跟那个道士讲，哎，你来我知道啊，你什么，我挂在这个墙壁上呢一个大瓢啊，瓢什么是葫芦啊，葫芦瓢啊，铺开了一个大瓢挂在这个墙壁上，大概你呢是想要这个啊，那么就赶快叫他家里人呢把这个瓢啊把它取下来，学姐送给他。那个道士一听这样的，他心里非常这个 大为惊奇呀、啊，嗯，认为这是深不可测的一个人。嗯，其实什么什么深不可测啊？学《周易》就跟学佛是一样的。我常说啊，《周易》就是一部完整的佛经啊。他在《周易》里面学的真正有功夫的时候，自自然然都与他心通。自己要不住在世间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走，他自己也知道，预知时至。这是在《宋史》的那个《二十五史》里面记载的呀，《正史》里面他不是随便写。再说这个邵雍，啊，也是那个《宋史》，《宋史》呢把他。放在这个道学这一类的道学传里面，他说这个邵雍呢，字尧夫，号呢康杰，我们也一般称呼这个邵康杰。他是啊，这个拜这个李之才呀、啊、做老师，从李之才那里受到这个。接受了这个河图洛书以及伏羲氏那个八卦六十四卦的一些图像，他收到了。那么李之才把这些个图教授给邵雍啊，邵雍得了之后啊，探子索引，探子所引是什么呢？就加以精密的研究，深入的研究。结果研究他悟了，学道啊，有悟啊，不悟是不成功的。悟了，悟了之后啊，他有很多。新的发现，所以他著作了有《黄极经世》啊，这是他悟了之后才著作出来的。他那个时候，他的学术地位也是很高了，在宋朝。在北宋的时候，那个司马光呢，那个大学问家呢，《资治通鉴》就是他写的。司马光还是这个尊他为兄长的，称他老哥哥。这个称号就是。大臣赞美他的学问，说他是内圣外王之学，这是称号。这个程颖就是啊，程颐就是朱子的老师啊，非常赞美他。赞美他什么呢？下面两句话：其心虚明，自能知之。这是因为他长期的看这个邵康节了，遇到任何事情呢，未卜先知，事先早就知道了。就是这两位。可见的一个是陈抟，一个是邵雍，都是不是普通人呐。我介绍这两段出来干什么呢？ 后来有很多人说是这个太极图也是假的，河图洛书都是自己造的，这个我们不管它。那么不管是真的是假的，就算是他们造的话啊，陈探造的话，他有他的心得，温故而知新呢，你不能不承认这个图不好啊。这个河图洛书邵雍研究那个黄极金氏这些，这里面这些学说画的这些图，五十五点四十五点这些这个图，就算是他发明出来也有他的学术价值。这个怎么说呢？你们各位有很多研究自然科学的，研究社会科学的，那个经济学说，研究经济学的人往往是遇到那个难以解的那个学说啊，他画个图出来，把图画出来一看一目了然。心理学的也是啊，哪一个心理学说这个他也画个图出来，表现那个很深很难懂的那个学说嘛，他画图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基于这个了解，你就算是陈潭的画的先天图，这个到这个邵雍的这个河图洛书，退一步讲，就算是他们画的就整个的这个研究周易这个学术思想来讲，它有它的这个价值，用它来解释周易的话也可以。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，宋儒河图洛书这一派的人呢，他有他的执着，除了河图洛书以外啊，别的他否定，他认为这是唯一的，这是真的。那么在这个汉儒呢，研究这个相书的呢，他就排斥这个河图洛书。我们现在研究啊，不必这样。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你人人都可以根据你研究的心得，你画个图也好，画个表也好，帮助说明就可以嘛。即使都是帮助说明了，都有它的理论上的根据。你在解释周易的时候遇到河图洛书解释，你也不必排斥它，解释的合理你可以采用。汉儒注解的那个相书，它当然有它的根据，你也不必排斥。这样我们研究学说啊，才能客观的，客观研究之后把它的一个真意发现出来，然后我们自己再研究，这些都是研究它的现象啊。相术研究出来以后啊，医理我们自己研究了，那你医理怎么样的发现，怎么样运用，就靠我们自己呀，把这个相术明白之后，真正研究是在自己用自己的智慧，那个毅力，个人的发现，你研究到什么程度， 你就发现到什么程度，那就是学无止境了，指的就是那个。